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越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的单元，我是庆芬。那么在今天单元当中，我们邀请的是新一代时报的副社长唐富年，唐副社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做分享。副长你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
早安。副座，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乐听中台湾当中呢，在本周的这个新一代时报的刊登内容当中，要带我们听众朋友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报纸呢？
我们的新一代时报我们的内容主要有很大一部分是着重于在教育。
是。
那这个教育当中，我们其实教育是很多面向的。现在早就已经过了这个只有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是很早以前就的人的观念，但是 这些年来已经逐渐被打破。那包括我们的十二年国教也在推动所谓的适性教育。
是。
那今天我们正好找到了几个个案。这几个个案他可能在尤其第一个个案他可能在传统的教育体系里面他是不被老师同学所认可的。但是他凭着自己的一股毅力以及找到他自己的兴趣，那终于能够走出一片天。
是。
那这个学生呢，他的名字叫陈敏亨。他即将在代表台湾要参加一个国际比赛。那这个国际比赛就是汽车修护类的一个国际的技艺比赛。
汽车修护等于我们说的欧七万。
对。
传统叫欧七万的感觉，对不对？
嗯。
不过呢，这个感觉上这个跟我们现在技职教育好像还蛮 match 的，对不对？
对，非常非常的接近。那这个个案呢，他其实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当时他其实对课本上对传统的数学、理化、英文这方面他是没什么兴趣。那所以呢，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专注于他自己想要看的东西，他就会翻一些机械类的书籍因为他的父亲也是从事这个相关的行业。那不过呢，在传统的教育里面还是有一部分的老师他是只是说我要教给你什么他并没有去想到说你们学生想要学到什么。那当然我们也不要对号入座，特别指责某一位老师
是。
那不过陈敏亨这位年轻人，他遇到在国中的时候他其实是遇到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那加上他自己的情绪管理上可能在那个年代他没办法掌控的那么好所以当老师问他一些很奇怪的问题的时候，因为他就自己闷闷的在那边看书老师发现他看的书不是课堂上教的，老师就
教科书，
对，老师就提出一些质疑然后他引爆他的这个火爆脾气他就对老师就很大声说我又没有吵到你，你凭什么骂我？
是。
那当然在这个传统的社会里面尊师重道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这样子就记了一只大过
打过了这个其实真的是不礼貌的时候，所以一定会被记过嘛
然后呢其他的同学呢也对他有一些异样的眼光
是
那常常就是在对他指指点点那终于把他的这个整个性子全部那个压起来
对情绪整个压起来
就在某一天他朝向教室的玻璃猛力一锤把玻璃碎片碎了一地然后当天他也被送到医院去缝了50针
挂彩自己也挂彩
对这一道疤就其实不只留在他的拳头上其实也在他跟导师同学之间画下了一道很深的裂痕
是这个鸿沟很大对等于说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那也是因为这种的学习环境的背景让他不是非常的愉快所以说他当时按照正常的管道他参加这个升学考试他没有录取
所以这个高中他等于没考上了
没考上对
对对对
那没考上你的年纪这么小也不可能出去外面工作
对啊
那因为家里还是从事修车的本业所以说这时候他就这毕竟也是他一定的兴趣啊
是
所以他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这个汽机车的修理没想到竟然因此而改变他的一生
等于他自己这个也是他有兴趣的地方就对了
对
哇太好了刚好找他自己有兴趣的
那在跟着父亲学习的这部分当中，那可能也要跟客人有些接触，所以也把他过去那种很刚烈的个性也磨得稍微圆滑了一点。
是，
那他总是觉得说，如果说继续要走黑手这条路，那如果能够在技艺上面更专精的话，
是，
当然对将来如果不管是要个人创业还是要承接家业，这都还是有帮助的，所以说他几经的考量，他就选择要进入这个走真正的技职路线，所以说他就考进了那个彰化师范大学的附设高工的夜间部汽修科，完全跟他的兴趣是完全相符的。
对，哇，好不容易哦，真的。
那他到了汽修科之后呢，他其实这时候年纪也比较大了，他也可以慢慢体谅以前老师说的读书很重要，因为他今天读了汽修科，你除了那个基本的技艺以外，那其实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
是，
很多那个汽车里面它有很多电脑晶片，很多都是一些很专精的技术在操控的，让这个汽车可能更省油，可能跑得更快，可能产生的更低的污染，所以这些东西你不从课本上学还是真的不行。
等于说我国中这些基础教育，其实要把它弄好，那我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我后面的专业知识更能够把它如火纯青了。
对，那他自己也觉得说，当时他其实也没想到过说这个领域它竟然是这么宽广，你必须要学一些汽车电路，你要学一些机械的基本知识，甚至流体力学等，这些物理这些东西也都必须要去学习。这时候他就一念之间他就有点茅塞顿开，他对这些好像课本上的东西，他也不再排斥。
对对对，真的，其实自己想得开是最重要的，这样子茅塞顿开之后呢，这后面的路就更宽广了。
对，那也是因为他只有曾经经历了前面那一段，当他回过头来有机会再学习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珍惜，那所以他在高二的时候，他就在获得学校去推荐，去参加的全国的高中职工的科的竞赛，那虽然他当时没有拿下最好的成绩，那不过他的学长有一位学长叫蔡义哲，拿到了全国冠军，那也成为国手之一。那时候这个陈敏亨他还不是国手，因为他虽然代表学校出赛，但是并没有在全国拿到冠军。那不过学长的潜力就让他产生了更大的动力，他觉得他只要肯继续努力，他一定会有机会的。
是，真的，真的是有机会，可以还可以参加全国性的大赛，现在还可以国际的，对不对？很难得。
那也经过了这接下来的一年的努力，他在高三的时候，他还是一样被学校派去参加比赛，在全国高职工科技艺竞赛当中，他在汽修科终于如愿的承接了他的学长，他拿下了第一名了。对，那这个时候老师就认为说，你同样都是在学校内的比赛，如果你可以更跨一步去参加劳动部举办的全国技能大赛，这个时候参赛的选手里面还包括大专的学长，对，那这个时候他觉得说，好，那他必须要向更高的成绩和更高的境界去挑战。
对，哇，这全国精英都来了，这样来做比赛，其实才能够比出一个高下来。
那当然，他参加这个在劳动部举办的2016国际技能竞赛汽车技术类啊，他因为这里面还不只是手艺的部分，他还必须要参加一些考试啊。包括就是类似笔试之类的东西，所以他这时候才又回想到说，其实回到书本上，跟实物跟技术相结合，这才是真正，如果要培养一个真正的科技方面的人才的话，这也必须要全方位的。所以他也觉得说，当时的这些回头路，虽然走得比别人辛苦，可是他一直觉得也是很值得。那这些考试内呢，这些考试他总共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总共有五站，一次比赛下来必须要花10个小时，所以说对于学生的体力意志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对，
当然他也顺利夺冠了， 经过了这个很密集的练习，
嗯，
那所以他等于是已经拿到全国第一名，
是
啊，他即将在明年的十月，就是一年之后，
嗯，
啊，他将要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到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一个首都阿布达比，
嗯，
啊，参加一个世界级的比赛。
哇，真的是出国比赛哈，已经是走到最后一关了哦。
对。
不过其实他这样一路的一个心路历程真的蛮不简单的。
对。
当然从他自己不认同学校的一个体制教育之后，哎，到自己看到自己的方向，慢慢的走出自己一片天，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努力，重要是自己的努力哦。
对。
因为其实他后面也发觉自己在学校。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呢？老师跟他讲为什么听不进去呢？其实到后面他到国际去比赛的时候，英文很重要的。
对，所以说我们前面铺陈了这么多，
哦，对，
他对这个数理没有，数理科没有兴趣，他对英文科没有兴趣，哎，现在自己遇到了怎么办呢？所以还好还有一年的时间，所以他现在每天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好好学习这个英文，因为到时候你在那个会场，虽然说你看到那些机械东西都是你熟悉的，可是如果裁判
问你了，
对，问了一些问题，
是是
公布了一些竞赛的规则等等，那你如果还要花心思在上面去思考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真正的专业技能表现。
嗯，真的真的，所以这个其实也鼓励我们很多的朋友，很多青少年，大家可能觉得现在听不进去了，不过我觉得很好的例子，那很多人走过的路其实都是大家作为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提供给朋友们来做参考了。那当然在技职教育其实很重要，可是很多人也觉得说自己能够学习的一技之长更重要朝自己兴趣更重要，那当然这边第二个一个例子就相当棒了
对，
他专注在这个陶壶的一个雕刻当中。
对，
嗯，
那这刚好也是最近的一项展出
是是，
我们也顺便预告一下，就是目前正在这个台中大墩文化中心，那这个展览呢是预计展览到11月30号，还有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那这个是李奇宏呢，他是获得了台中市第21届大墩美展工艺类的优选奖那他的作品现在这个地方展出，大家对李奇宏呢或许还不是那么的知名度高那不过提到这个大师级的李坤元李坤元，那他是台中市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胡雕名家他的作品其实是红到大陆去
真的。
对，那李坤元这就是李奇宏的爸爸
对不 对，哇，这一门就是爸爸等于说也是这个胡雕的一个高手名师，所以他儿子现在也继承衣钵了
对，那今年35岁的李奇宏呢刚提过他是高中是学的美工，大学学的工业设计，那其实你要像一个年轻人要像爸爸这样子很耐心的做定位，然后再像一刀一颗的去把那个我譬如说是
荷花
鸟类把这些东西雕出来可能很多年轻人是做不住的那李奇宏当然也不例外，他早期他做过摄影助理他也当去参加过这个自行车设计这相关的工作，那可是他闯荡了多年没有一个特别的成就，然后屡屡碰壁之后只好回家，那父亲呢就跟他讲说明天早上8点起来做壶吧因为爸爸从事这个行业
是
爸爸将近60岁了，从事这个行业等于是至少有30-40年以上的历史
对
那小孩子从小的濡目染有看，虽然没有动手做但是也很清楚爸爸在这个领域他只要坚持一定会有他的一片天，所以他也就在外面遇到了挫折回来爸爸也愿意教他，所以他也就从此开始嘛，每天起来就坐在拉胚机前面做壶展开他的壶艺人生，新的壶艺人生
是真的，其实大家想想看，这个壶其实就是我们泡茶老人茶那个壶那个壶其实很小这么小的壶他把它雕的像漂亮，有荷花，有鸟叫虫鸣还甚至有清明上河图在里头的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技艺所以这个李奇宏其实也继承了爸爸李坤元李坤元的一个技艺，那现在呢也得到台中市这个大墩美展的第一名
优选奖
优等奖，其实真的相当不简单那当然这个李坤元还有一个儿子他有一个儿子，他其实也是可以继承衣钵的
对，那他的儿子学的当然跟 跟爸爸这又更不一样。
嗯，
他学的是资讯管理系，
是是是，
今年才23岁。
嗯，
啊，那他当然是从小他就很有兴趣玩这个东西哈。
嗯，
那讲到这个一门三杰哈，那刚刚你有提到这《清明上河图》，
对
这一段我一定要特别再提一下，
真的哈，
《清明上河图》它其实就是这个。
李坤元，
对李坤元的代表作，
是
那他的收藏价格可以高达上百万元，
哇，
哦，这十几年来在大陆非常非常炙手可热，哦，
啊，
那当然当李坤元的大儿子李奇宏也踏入这个行列了之后，那很多人想要买这个李坤元的作品，
是
啊，那当然因为那个动辄几十万
哦，
不是每个人都对，每个人都买得下手。
嗯，
那这个李坤元他就非常巧妙，就说：“哎，我的作品这么贵，那你看看我的儿子的作品如何？”哦，所以开始有买家去注意到李奇宏的狐疑，所以渐渐的哦，加上李奇宏他也得到过第二届以及第五届的金狐奖，
哦，
有了这些的参赛的认证，
嗯，
所以说。父子两人，哦，就慢慢闯出了名堂。
是，
那接着这个23岁的小儿子，哦，他今年8月才退伍，
哦，真的，
距离到现在退伍才2个多月而已。
嗯嗯嗯。
那不过他小时候就会看着爸爸跟哥哥啊，很专心的做狐，哦，
嗯，
做狐雕，所以说他想说不要像哥哥啊回头路啊，去外面闯荡之后才回来。所以当他退伍可以开始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他就决心。专心的要师承父亲以及哥哥的这个志业，
嗯，
对，
嗯嗯，所以呢，他们一门三杰啊，就是全部都在狐雕这个作品上面好好的雕琢当中哦。
对 对。
那当然，他们的作品其实都很精致，而且呢，李坤元在国际算是知名的，
嗯，
那李奇宏呢也是相当棒哦，现在已经得奖了，那他的作品也相当多，在。小儿子李焕俊呢，哎，现在呢掌管的他们新盖的一个柴窑，
嗯，
哎，相当不简单了，
对，
哦，
对，我想这些东西有很多画面哦，嗯，我们这广播节目没办法完
呈现，
对，完整的呈现。
哎，
当然也欢迎大家就是亲自走一趟到大墩文化中心，
哎，
那或者是你们上网去查一下，
嗯，
或者是这个礼拜哦，记得在假日翻阅一下我们的新一代时报，我们里面都会有很详细的说明，还有很精美的图片。
是真的哦，这个我们同步的这个内容都会在这个周末的新一代时报来做刊登，也欢迎听众朋友要好好来收看一下，来看一下，其实真的很棒的狐雕哦，在这个地方也提供给朋友们来做参考咯。今天非常感谢唐副社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做分享咯，谢谢您，嗯，
好，谢谢。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感谢收听。